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 Lucien，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耶、yeah, ！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 Lucien。
嗨，大家好，
掌声欢迎一下。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塞内加尔，
对
吧？
没错、
欸，难得我们有西非的主题，我真的是痛哭流涕，真的很难找到去西非的人啊。
基本上我们那个地方塞内加尔，就是我印象中能够数得出来的台湾人，大概也都在十个左右吧。然后我们自己公司大概就占了五到六个的时候，
等于说你已经认识所有塞内加尔的台湾人，
对，在台湾人。但是我们那边就是其实还有很多是不会着陆那种，就是不会上岸的台湾人，就是说他们大部分是渔船的渔工、哦，然后会就是停靠在那个码头边这样子。基本上他们不会上岸的、啊，哦，对，所以他们不太会算在我们的那个台湾人的那个人口基数里面。
哎、欸，哇，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到塞内加尔工作、啊？应该说回过头来，你跟塞内加尔的渊源到底是怎样？
就其实也是跟刚刚讲到渔船比较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那个中央法文系毕业的，那就是塞内加尔，它其实之前是法国的属地嘛，它以前的殖民地，所以他们那边就是法语系国家。嗯，那我就是2016年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还年轻就想说
我该闯闯这样、世界这么大、就是、我想看看
看到了104的广告啊，就是104上面找到了一间公司，他就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单纯就找要会需要法文的那个工作，就看到他
你有听过塞内加尔吗
没有，那时候很夸张，说我们上面写的是北非，我忘记了上面职缺是写什么，反正就是需要外派的管理职的工作，然后再征储备干部，
不是就是北非，然后说他讲会讲法文，这听起来就是好像怪怪的。
对，我原本以为是摩纳哥、啊、或者是什么阿尔及利亚、啊，
你说摩洛哥
啊，摩洛哥，对，摩洛哥，对，摩洛哥、突尼西亚之类的国家，想说哦，感觉就是很 fancy，
对，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哦。
对，结果居然是塞内加尔的，
根本不是北非吧？
对，是西非，就是最后才发现的时候，你知道有点小失望，但年轻嘛，就想要去闯闯，毕竟就是也没有人去过非洲，就周围不用没有人去过非洲，想说哎、欸，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我就去了。
哎、欸，你知道我们前阵子找了一个来宾，也是法语系的，然后他是去查德。嗯哦，对对对，然后你也是法文系，你刚刚不是介绍我一些你的亲朋好友们？
对，
哇，你知道我们长久以来，如果这是我们追随我们那么久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们这做解锁地球这么一长一段时间来，我们非常多的来宾，很高比例的来宾来自于政大阿语系、政大阿拉伯语系。每次都笑称说，其实政大阿语系应该在他官网上写一条啊，未来潜在的出路，当解锁地球来宾。
真的，真的。
现在我们开辟新的路线，中央法文系。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其实也蛮多人，就是会在就是非洲地区走跳的，或者是奇奇怪怪一些国家。
对，因为我们阿拉伯世界可能已经解锁真的差不多了，另辟新战场，西非啦。
欸，可是我们那边也是阿拉伯世界。
欸，坦白说，讲到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又不会太会讲到西非。
对，其实那个地方比较就是不太会有人想说那边是就是伊斯兰世界这样子。嗯，就我一开始去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
应该说，我觉得以普遍台湾人来说，对非洲的想象，对西非是最薄的。因为你看哦，北非哇，但是这个形象很鲜明嘛，埃及啊，摩洛哥，哇，沙漠，然后骆驼，这种形象是很强烈的。然后东非哦，大草原嘛，对不对？
动
物大迁徙，哇，站 Discovery 都有拍。啊，南非就
哦很繁荣，然后约翰尼斯堡什么的。
对，但当然南部非洲并不是就南非，但是
它的代表性马达加斯加，对
对。那中部非洲啊，哎、哦欸、对啊，中非也中非共和国，刚果，哎、欸、这个也是好了，热带雨林，
好像对对
对，大家好像还是可以想象，黑猩猩嘛，热带雨林，好，那可是西非哇，糟了，什么贝宁啊，43共和国啊，象牙海岸
啊，对，
可以讲出一串名字，可是哇。中间有什么差别？
其实如果讲得出名字已经算很厉害了
是啦是啦，可是坦白说真的没有画面欸。
对，我一开始其实去之前我也是完全没有画面，就连跟我就是我跟我妈说，就是我去塞内加尔工作在西非，我刚刚就是我在那边工作了4年，然后我妈一直到第3年的时候才终于不会再把就是西非叫成南非这样子，然后一直搞混，就我连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子，我一直就说哎、欸、你在那边南非怎么样，我说没有我在西非，
什么南非怎么离那么远，
我纠正大家好几年纠正好几年之后，最后大家才知道说塞内加尔原来在西非这样，
人都回来了才知道我在哪里，
对，人都回来
了靠呀哎、欸、你在塞内加尔4年很长啊，几年到几年啊？
2016年的2月到2020年的2月，刚刚好4年整。但是其实最后半年我还在公司，只是远端啊、就是2020年的2月之后到6月，我是远端这样子。
哦，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回不去。我想说，那就是不如就是在台湾工作，
顺其自然这样。
对啊。
哎、欸、哇，四年的光阴在三内加尔，后悔吗？
有舍有得吧，就是最好的青春好像都留在那里。
所以你去之前，不但你的家人对那边一无所知，你自己好像也是一知半解嘛。
我的确一开始就是对于非洲的想象，就是什么草原或是部落啊，什么东西的。其实平常大家台湾人可能看就是那种世界展望会，或者是说红十字会，就是看到一些非洲难民啊，然后大家就是赤着脚啊，就是没有什么食物啊，很可怜，干干瘪瘪瘦瘦的这样子。但是一到去那边之后，才发现就是完全想象的不太一样哎、欸。
应该说非洲很大嘛，我相信这个世界展望会或是其他 NGO 它呈现出来是的确是存在在某个非洲角落的一个地方，可是非洲这么大，所以每个地方它其实各自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情况，只是差太远。
对，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因为就是他们的，我自己的小观察是说他们的贫富差距好像更大吧，就那种有钱的就是极有钱，然后没钱的就是真的是极可怕。
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是这样情况，对不对？因为它产业不是很均衡，所以就会导致那种哇，有钱的真的是超爆有钱，然后贫穷了，哇，真的是不行的。
对，我有这种感觉到，就是好像我们那时候公司好像就是要找宿舍吧，我就稍微就是浏览一下当地的房地产的那个页面，就是那种。真的是有那种很豪奢带泳池的那一种，一个月要带20万台币的，但也有那种非常破的。
啊、房租20万台币，
对，一个月、啊、就是带泳池的那种。
谁可以租啊？房租20万？
但真的有，就是那种比如说老美啊，或者说老法他们来的那种，就是
我觉得外派主管那种，
我不确定是不是主管，但真的是蛮多有钱人的，对。
一个月房租20万什么概念？我不懂啊！
在高级地段，然后旁边是靠海边，可以看到海景，然后同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那个院子都有修剪成动物造型的那
种，
那个树都有修剪的，
就是而且还修剪成动物造型，就是符合那个老美的印象。
对 对，就那种奢华很大的庭院这样子。然后就想说，这是在非洲吗？
这个真的是
贫富差距很大。
对，你在塞内加尔的时候，你待的是大城市吗？
我待的是首都，但是我其实没有住在市中心，比较偏稍微市郊，大概就是新北那种感觉。
哦，首都打卡的市郊。
对，其实也没有离市中心真的太远，大概如果开车没有塞的话，大概就10分钟吧。嗯，对对对，就还其实蛮近的。
大家对于塞内加尔的想象实在太薄弱。嗯，我觉得光是听到这四个字，然后你要讲出来塞内加尔到底在哪里，其实都有很大的困难。像你妈就不知道嘛。
对，
那我像我自己的话，我跟塞内加尔第一次接触，好像是不知道哪一年的世界杯，塞内加尔表现得很好。02年吗？
像是2018吧，跟日本打那次打进8强吧，我印象中。
哦，我其实我讲的印象应该是偏向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OK，
就是某一年吧，应该是某一年塞内加尔，
应该有他们的就是足球是他们那个国家运动，这真的是请全力在支持这样子。
然后后来那一年台湾就有找他们来，
哦，好像有一个负面新闻的，对对对
对对对。可是我就忘记负面新闻，
好像招妓还之类什么东西的，
是吗？
好像是，
其实没有认真查 ，sorry。
我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对，我记得那时候感觉好像不太好。
对，但印象中就是2018吧，我印象中2018的世足杯，然后他们是跟日本打，然后最后日本赢了这样子。那一次也是他们打的蛮厉害的一次，
因为塞内加尔足球一直很强，他很多有名的球员都在欧洲的那个足球里面。
哦，对，服役，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我有印象。
对，所以对我来说，塞内加尔相对于他周边的邻居国家来比的话，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足球真的蛮厉害。可除此之外，我对这个国家其实了解不深。你看，你刚刚说他也是伊斯兰国家，可是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小小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塞内加尔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想一下，因为其实一般人如果说塞内加尔在西非，其实很多人对西非的印象都蛮薄弱的。
嗯，因为对我来说，西非就是连续大概十几个小国家，排排站这样。
哦，对对对，就是靠那个大西洋沿岸，然后排排的很多就是一排排的小国家，什么甘比亚啊，然后43共和国嘛之类的，几内亚什么的，吃到几内亚，反正就那一小排那。 三一家，如果就是如果有人直接问我的话，我通常都会跟他说是在那个毛利塔尼亚下面，因为我一直以为毛利的塔尼亚很大，你知道吗？因为他在地图上看起来超大，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后来我就说哦，摩洛哥的下面的下面，他们就知道哦，好像有印象。就讲摩洛哥，大家比较有印象。
对，你说毛利塔尼亚下面这个真的没有帮助。那你说在甘比亚上面好了，这样
也不会有人知道甘比亚在哪里。对，
这个说太多也没用。
但说摩洛哥的下面就会有人懂。
对对对，
那我很怀疑他们是真的懂还是假的。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你也可以说是西班牙的下面。下面的下面，
哎，对对，按照地理来说是这样子。
突然之间好像又更亲切了，哦，对，原来在西班牙附近啊，
其实没有，
哇，所以你一般来说你都这样介绍就对了。
对，因为大部分人这样问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是这个经验的问题，因为我真的试了很多种方式，嗯，但是只要讲摩洛哥，他们好像就会露出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就知道好，那就这样，
至少听过了，对啊，
对，
所以以非洲来说，因为非洲的形状。怎么说啊？它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形容，
很难描述啊。
鸡翅吗？
对对，一个鸡翅形，然后在西边是比较突出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它这个塞内加尔就是在基本上应该是最西的这一块。
对，我们那边是在最西点，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地名叫阿拉马迪，就是意思是西非之角。哦，就是说西非大陆最突出的。它其实如果你要以西非国家来看的话，它并不是最突出，因为其实塞内加尔外面有一个小岛国叫那个维德角，嗯，是以前葡萄牙属地，那边才算是非洲的最西边的国家。但是以非洲大陆来看的话是塞内加尔。
哇，所以塞内加尔是非洲大陆最西端。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边最西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塞内加尔的原因，就是有跟这部分有点略有关系，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就是跟渔业有关。那，哦，对对对，
所以它位置很好。
对，因为它很靠近大西洋渔场，嗯，所以它那边是从陆地就是 直线出发的话是最靠近渔场的部分。
哦，所以突出一块也是有优势在。
对对对，就是补给会比较方便啦。
OK， 所以你在那边工作就是渔业相关。
我们公司一开始是做渔业相关的，没有错，但后面比较转向是食品加工出口业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就是大家知道可能台湾就是会有很多远洋渔业很发达嘛，会有很多的台湾船来到大西洋渔场这个地方，嗯，因为这边就是会有蛮多高经济价值的那种鱼种，比如说什么黑尾鱼啊。大木啊，金枪啊，剑鳍啊，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鱼，
可能听过这几个名字啊。
对对，反正就是那种很贵的鱼种，就是有时候会看到像说一条几万块的那种鱼种，基本上就是这些台湾渔船在捞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渔业，就是尤其是远洋渔业有什么样的想象？就是说，其实大家有时候会看到什么血汗的一些什么渔业的劳工。
对对，你刚刚想说什么想象？我的第一个想到就是血汗渔工。
对对对，就是想到台湾是常会就是被什么国际的渔会组织就是发黄牌，
这样。
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因为苛刻，就是那种外籍的渔工。然后他们在船上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差，这样子。
哇，那你们公司也是其中一员，是不是？
哎，我们是整体产业链的一环。但我们没有参与剥削的部分，我必须说。
跟你剥削的小螺丝钉。
我们算是
应该说是整个产业都在剥削渔工，所以这很难界定。
对，但我们其实不太负责就是渔工那块，因为我们其实算是 supply 的产业。嗯 嗯， 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有说要去捕那种高经济价值的鱼种，那些其实这些鱼种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鱼。嗯。那其实台湾会有就是所谓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那种捕鱼方法叫延绳钓，就是说你一网，它是一条很像是绳子这样撒出去，但是一条绳子上面有很多个钩，嗯，那每条钩上面基本上就是要钩鱼饵这样子。
对
对，你要把鱼饵就是钩上去，然后再把它整条撒下去，那可能一卷撒下去之后可能会有两三千钩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提供这些鱼饵的部分，这是我们公司一开始起家做的事情，就是说在整个远洋渔业里面担任鱼饵整补的角色。那我们会把这些鱼饵然后卖给所谓的运班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说剥削渔工，因为其实就是那种渔船的本船出海的时候是大概两三年不靠岸。
哇，所以等于说你的渔工就算想要申诉或是想要有什么管道来怎样，
对，
完全没有管道，
他们基本上会很难有办法可以到岸上，因为他们就会靠我们刚刚说的运班船，就是渔船抓满之后会叫运班船来帮他们把这些渔货再回到岸上码头，然后出口到各个地方去。那同时间也是靠这些运班船将我们刚刚说那些饵料啊、医疗啊、医疗用品啊，或者说食物啊，或者说就是船员可能要放假要回就是或者说有需要治病什么的，嗯，就是会就是透过运班船来往于就是
把它载下来，
对对，来往于就是渔船跟陆地之间，哦，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渔船一次靠岸就是真的太贵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运班船的兴起。嗯，
哇，难怪他也要选一个那个西非最突出的角，因为真有差。
对对对，那个航线的问题还有那个油料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斤斤计较，所以塞内加尔就是在整个西非区 就是刚好最突出，然后最靠近渔场，所以就是那边那时候其实鼎盛时期有真的蛮多台湾渔船，就是有就是在这边做整补的。
这样的话，塞内加尔在整个西非这么多国家中，应该算是得天独厚啊。
算是，因为那边渔业资源是特别发达。
嗯，这整块西非，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整块西非都是讲法语为主啊？
印象中，法国那时候占领大概非洲的话，大概是有二三十个国家，那么多吗？印象中还蛮多，大概西北非吧，西北非跟中非特别多，就是法语系的国家。
对对对，嗯，
南非好像就只有马达加斯加这样子。
哎，发现念法文系真的不错，直接杀爆了整个西非这样。
对，没有什么人想过去啊。
是啦是啦，但看你怎么想啊，至少竞争少嘛，对不对？
啊，对，我们在那边就是算是蛮吃香，因为很多其他国家人来的人就是都不太会讲法文。
嗯，
那我们可能就是法文系过去的话的确是比较有优势的。嗯，
所以现在目前就塞内加尔来说的话，他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
对，但他们也有当地的，就是算是土语吧，因为他们其实也是算是多民族的国家。
嗯，
但是有比较特别大的一族叫做沃洛夫人，就是法文叫 Wolof， 应该当地语叫 Wolof 啦。
你说 Wolof 它是当地主体民族？
对，沃洛夫族算是当地的大族，所以就是其他的那个民族的人也大部分都会说沃洛夫语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平常交谈是讲沃洛夫语。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官方语言就是法语。
对对，书写或者是说标识，或者说上学的时候，嗯，还是主要是以法文为主。
所以他被法国殖民的历史也算是一段时间。
对，但是到底是从几年开始，我也忘记了。
不过其实我想，应该就是那个时代，欧洲列强开始在西非、中非这边设立港口贸易，然后输出就是人力贩运的那种时候吧。
对对对，人口贩运啊，黑奴贸易啊，那阵子的时候都有。
对，可是你现在你说他现在是个伊斯兰国家嘛，代表说他的伊斯兰化的这个时间点应该在法国殖民之前。
对，还蛮早的。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因为还蛮好奇这件事，我稍微查了一下到底是几世纪的时候，反正是早于就是法国人来之前的事情。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就是他们也蛮有趣的，因为他们虽然就是伊斯兰教，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融合了自己当地传统一些信仰在里面的感觉。
嗯，
我自己小观察啦，因为大家知道说那个伊斯兰教有分两派，一派是逊尼派，叫什么
什叶派
啊？对对对，什叶派。如果说是以分布来看的话，基本上塞内加尔算是逊尼派的大宗。
嗯，
对，但是他们逊尼派下面他们又有自己的两个小小的支派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叫支派，因为他们那边真的是伊斯兰教徒也分两派。
嗯，
他们会有当所谓的当地叫做马哈卜的人，就是类似是先知的角色，
嗯，
或者说就是教义的解释者，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的精神领袖这样子，信仰的宗教领袖。那他们就是会推崇他们的一些教义的解读，就是会又分成两派。
嗯，
就是你看非洲女生其实大部分都是会戴假发，但是有些就是在那边的当地女生，他们是不戴假发的，
因为教义不准她戴假发，
因为比较严苛解释的教义是不准他们戴的，所以他们就是单纯就是包头巾而已。哦，
等于说他们虽然是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应该算是高度在地化的伊斯兰教。嗯，
我不太确定他算不算在地化，但他们那边的国家比较政教分离。
嗯，对，
我觉得好像蛮法式的，因为法国也是非常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
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所以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有严格的限制，说就是那种宗教的规定然后引入在法律里面，大部分都是一种风俗。
嗯，所以至少是具有塞内加尔特色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像是跟如果跟阿拉伯国家比的话，那塞内加尔女性地位算是相当比较高的，我觉得。
哦，是哦，
就是女生出外的工作权，或者说开车，嗯，或者是说抽烟喝酒这种事情，
样样来的。对
对，或者是说那边其实有小夜店啦，就是，
哦，
对，也是蛮多的。
对
对，我看蛮常看到有这类型的女性在路上。但我印象中，也不是印象中，我的观察是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他们的家庭地位可能还是因为比较偏向内心层次吧，在家庭地位的话就比较低落一点，就是说事情还是女生在做，哦，家事的部分。嗯，男生基本上就是躺在那里。
哇，这么爽。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看我同事他们都这样子。
羡慕羡慕。
对，
欸，可是其实蛮多文化都这样子。
好像是这样子。
对，就是女性要负责很多很多杂物。
对，就是工作，然后又要兼家务。那男性基本上只有就是工作的部分，家务是完全一概不碰，就是小孩养育就是那样。
对，那有些男性也没有在工，没有人在工作，
啊，对，
最爽，
也是
食物链的顶端，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工作，结果工作也不太认真，
对，
超爽，
很多这种人在那个地方。
哎，欸，那这样的话，你到塞内加尔之后，你到达卡，
嗯，
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你在法文系其实应该也是对这个区域小有了解，虽然有限啊。
呀，
比一般人多一点啦、啊。对，
我想想看哦，如果是说来之前的想象吗？
来之前，对啊，因为你之前也说来之前
没什么
感觉，
来之前就会很像是平常节目看到的那种感觉。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年轻，真的是没有想太多就来了，然后就是完全是毁三观吧。
哇，你说一到现场毁了三观？
对啊，因为我在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哇靠，这个地方真是超级多黄沙，你知道，在飞机上可以看到黄沙在飘。
真的假的？一看下去，整片都黄色，
就是黄色。然后我们的树是那种一落一落的，就是没有很密集。我想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是很干、
很光秃这样子。
对，然后就感觉就是尘土飞扬这样子。结果一落地，第一件 shock 是说，正常大家不是会有那个梯子，然后下来之后，对不对？
哦，
那叫什么梯啊？正常来说会有个连通道，让你直接进航下，或者是说你要先下来到机坪之后再上公车。
对对对
对, 对，结果我们那边是自己走到航下里面去，就下飞机之后啊，就叫你自己走。
然后哎，航下那边啊，大家麻烦。
然后我就傻眼，这什么地方？
你又不怕走一走突然被飞机 K 到，
就很奇怪的地方、哦、就这样子走，然后他就叫我自己进航下。进航下之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签证进去、
还可以这样、哦、来工作不用签证。
我们那时候公司就是用邀请函，他就说反正就是之前的人都这样做，然后就叫我就是拿邀请函进去，
来了再说啦这样。
对，我就很尴尬，想说因为那时候海关的确把我拦下来了，他就看着我邀请函，然后就是一脸就是嫌弃，就是不懂就是怎么可以拿邀请函就进来，可是他也拿我没办法。然后我就是试着想要打电话给外面人，但外面人又不接，
孤立无援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大眼瞪小眼，然后我一直对着他保持微笑，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们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就把我放出来了。
坐一个小时？
我在那边坐了一个小时，海关室里面坐一个小时。
你就用互瞪瞪了一小时就可以放人？
我保持微笑看着他，我没有瞪他，但他瞪我。
哇，这不是啊？啊，这个是什么瞪眼比赛还是什么？
哇，但后来发现这还是好的，这还算是好的，因为后来我们有其他同事要来的时候，有真的带到过夜的，没有签证这样。
哇，你就一直互看看他过夜？
没有，他们真的就是被他们留下来，留到隔天早上，
留到小房间待到隔天哦。
对哦，他们没有待到小房间，他们从机场被转移到机场旁边的警察局，然后在警察局里面待了一个晚上，
然后后来还是顺利入境。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情况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签证就是好像插了一个章还是怎么样吧，所以他们就死不放人。
那、后来怎么又放了？
因为隔天他们的高层来上班，盖了章就放了。
靠背，
我也觉得很瞎啊。然后我等，因为这种行政效率的事情真的是不胜枚举，真的很多很惊人的事情，
像是这样。
比如说他们如果只是单纯就是当地那时候在换发新式的身份证，我们台湾好像我自己前阵去办大概30分钟就拿到了嘛。
你说去什么事公所之类的？
对，户政事务所大概30分钟。
OK，
那边要3个月还不一定拿得到。
你送件然后3个月后寄给你。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而且那边很好笑的地方是说，因为大家身份证上面有照片，对不对？但他们拍照技术就是拍照的品质又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照片看都长一样，因为都是黑色的。
就是他拍照技术太差。
对，我就想说大家认得出来这到底是谁是谁吗？因为大家就是一排身份证摆在公司里面，因为是人资要收资料嘛。我那时候来看，我真的看觉得看不出来，就是每个人脸都长一样啊。
啊，不是啊，那照理讲这个身份证不是应该有统一的那个拍照的规范吗？
对，但是因为他们的品质印在身份证上面的那个技术太差。
哦，你说印刷太烂，
印刷太烂，所以每个人看起来就是很粗糙，而且都是黑白色的。
我、靠！
就已经黑人，你还黑白色是怎样？
那印刷的模糊不清，放在身份证上，
真的是看不出来是谁是谁。而且他们那边的人种是特别黑的那种型的黑人，因为可能他看电影会发现说，可能有些黑人就是比较偏就是棕色的啊，然后偏浅一点的颜色的。但那边的黑人就是以人种来看，是特别黑的那种类型，就是大家真的是很高，但男生平均身高大概175以上吧，是真的很高、很壮的那种。对，就我们大家过去就觉得自己很小只，
在走到街上压力很大。
对，我已经180公分，我到那边有时候觉得哇，压力很大。
我想说行政效率很低，其实我是可以想象啦，因为毕竟很多开发中国家都是这样子。
对，大部分都这样，因为我们之前公司就是也有买车还有买地啊，然后
我买车买了3个月才寄来的。
买车还算快，大概2个月。就是办了个驾照过户啊什么东西的，办2个月。而且最后是怎么办出来的？还是我们就是偷偷贿赂
啊？干，
塞钱。
不，买车也要贿赂？
就是贿赂那个监理站啊。
监理站
呀，那个地方很荒谬的地方说，就是你只要牌照什么东西没有过，他们警察很喜欢在那边拦，尤其拦我们这种外国人，看你证件有没有齐 啊。对对，我们就是死肥羊在那边盘子啊，我们就是一堆那个高级的 China 盘子瓷盘在那边。
因为你很常被拦，如果你真的少什么东西的话，你就完蛋了。
对，我们这边就是会被罚款，比如说他们那个一定要有，就是通过他们车子一年一度的车检，就是看你的排，不是排气，好像是看你的刹车还是什么之类的，之后还会看你的文件是不是有去定期更新，然后哦，还要看你的车上有没有小灭火器。
小灭火器要干嘛？
就是一罐很像是宝特瓶那种迷你的那种灭火器。他们强制要求要装那个，要带那个东西在车上，还有那个小的警示牌，就三角警示牌，就发现车祸要放在后面用那个东西。
其实坦白说蛮先进的，怕你车突然爆炸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灭火。
他那个灭火器那么小一罐，到底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他那个就跟一罐喷漆没两样，真的发生车的火灾的时候，真的是有什么用？因为我真的
喷自己脸上，
让自己清醒。他这个，因为我很常看到火烧车在那个地方，
很常看到火烧车，
尤其在高速公路上。
难怪他要强制什么灭火器。
可是那么小一瓶，他到底可以救到什么东西？
不是，为什么会听到火烧车啊？
我真的蛮疑惑，因为我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开车在三轮驾的高速公路上，我就遇过两三次。嗯，就是路边停了一台，我就远远看，因为他们的高速公路也很妙，他们高速公路没有路灯。
你说一片乌漆嘛黑这样狂开，
而且就是对向就是打远光。
我靠，
我们就是两边互相伤害，你懂？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路，他也就打远光。然后我想说，我也不能输啊。
啊，那个火烧车是怎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对，我就远远看，因为很暗，然后就是大半夜，对向没有车，所以我就开一般的那个近灯而已。我就远远看，为什么前面那么亮？然后是红橘红色的，
火光冲天这样。
对，然后我靠近一看，靠背烧的跟什么一样？
怎么会这样啊？奇怪！
而且就是很多次，就是半夜在路上，就是有火烧车。然后我隔天在上开车去公司的时候，都一定会经过高速公路，嗯、就看到它就是有块废墟的那个地方，真的
就烧成废铁躺在那里。
对，我也很疑惑，这是怎么来的？
哇，在那边高速公路开一开这么可怕？
蛮可怕的，因为他们的高速公路也蛮小，就两道吧。
两道，
对，就是一个方向两道。
OK，
但很容易塞车。
然后又没有灯，这样伸手不见五指。
对，
他们那边开远光灯，这样
晚上的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内外交迫这样。
他们比较扯的地方是在以前没有设那个叫什么贝亚学中文叫什么匝道吗？或者说交、哦、就是
交流道。
也不是交流道，就是说你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匝道，是不是啊？
应该吧。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路障把你挡下，你必须要逼卡那个东西叫什么？
哦，你说那收费站，
收费站，收费站，对，收费站。天啊，中文好差。对，收费站，就是在以前没有收费站的时候，没有就是把人车就是比较好分开的时候，会有行人在上面走。
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走？
对，其实行人现在一直都还有在靠近首都的高速公路，要进首都那一段，因为那段特别塞车，所以就会有很多小贩。会有很多小贩拿着花生啊，然后腰果啊，然后就是一些
不要命哦，在高速公路上还没有
很塞车，真的很塞车、哦，所以他们就会在那边车重中穿梭，还有卖便当的，
就跟玉兰花的概念差不多了。
对对对，他们卖的东西比较多元，就是还有卖那个抹布啊、清洁用品啊、
抹布干嘛、
马克杯，就这各种都有。就真的，因为我真的太常在那边塞车，所以我都在那边买花生吃。
我靠，
一边塞车一边吃花生，
蛮人性化的，都有考量到你的体验。
车边服务，车边服务。
对对对，这个高速公路的整个使用者体验其实很不错。
就是这种塞车那一段，因为你真的是太无聊，又需要打发时间、啊、还有洗车服务
哇，塞车塞在那洗车，
对他们就会帮你擦车窗，就是他们会拿一罐那个宝特瓶，然后打个洞嘛，然后里面装
水，
对 对, 對，清洁剂在里面，然后就被喷，然后拿那个刮刀帮你刮干那个挡风玻璃，嗯嗯嗯，对，就前后都刮，然后大概一次收费大概就是一二十块台币左右、
欸。这个我在印尼好像有看到哎、欸，
我觉得很聪明，其实
哎、欸，这是蛮天才的，
对，因为那个成本很低，帮你刮一刮，然后就收费。
OK， 不过坦白说，他们有高速公路可以这样连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了啦。因为有些国家哇，这个城市间或是城市内的那个道路更烂的跟什么鬼一样哎。
对，因为他们我不太确定早些年是谁帮忙盖的，但我知道后面很多就是中国人盖的，
就所谓的一带一路吗？
对对对，我们那边也是一带一路重点发展区、
哦、重点发展区。
对，就是习近平就是非常看重吧，他特别有来过我们这边来拜访过。
哦，真的假的？习近平跑到打卡，
对对对，
晃来晃去。
对，他那时候我有一个，因为我们那边还蛮多中国人，那边中国人大概人口有50,000多吧，我印象中还蛮多
的，真的还不少。
对对，以外国人口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中国社群在那边。嗯，对，他们很多中国企业，什么华为啊，都在那边。哇，对，因为反正他们那时候，我忘记是使馆的一个朋友，还是哪来的中国朋友，他就问我说：“习近平到时候，他说习主席要，习主席要来打卡访视，不敢不敬。习主席要来中国，又要来三联家访视，我说有没有兴趣去接机这样子。”我想说，到底关我屁事啊？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啊？习近平他妈来都不关我事。
那结果
气死！
而且我后来你有看到习近平这怎么阵仗之类的吗？
我在新闻上有看到，那我真的就 don't fuck don't care， 差点讲脏话。
我没有，我没有，我们、
哦、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吗？
对对对对，
好好好，
不能接受脏话的听众应该已经不在这里了。
哦，好像我有看到你们自己有些评论，
对对对
对，就是什么主持人脏话太多什么，还好吧。
所以等于说，塞内加尔算是中国企业或者中国资金汇入的一个地方了，对吗？
对，非常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当地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一间中国的水产厂。
哦，哇，
两间吧，前两大基本上都是中国厂。
哇，人家有习主席加持，
对，他们有家是国企，是国营企业跟民跟当地的企业的那个合资，这样子，就两间两边政府合资的那一间水产厂，所以当地最大的。
干，这样能打吗？
啊、我们还算第五大了，
还撑得住，
还行，
还
行，还
撑得住这样。
钱老板也是资金雄厚。
那你在那边看到的中国人，大部分也是一样做水产生意吗？还是说这只是冰山一角？
各行各业都有欸。我其实看到最多的，除了刚刚我说华为，看到另外一家是做资通的，叫什么？
资通。
对，也是他们，就是类似华为，之前也是做网络通讯，还是之前那个名字叫什么？
哦，你说那个中兴哦？
对对对对，中兴，对对对，就是中兴，就是除了华为。还有中兴之外，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建筑业。
哦，不意外。
对对对，
因为一带一路就是大兴土木。
对对，建工就是他们的一些什么南通建工、南京建工、北京什么东什么建工业的。嗯，对他们盖了蛮多东西的，像是什么刚刚说的高速公路啊，还有 Mosque 叫什么清真寺博物馆，就是非洲文物博物馆，然后还有跟那个叫什么去的摔跤场。
摔跤场，
对，他们的国民运动是摔跤场，是摔跤，对，他们的国民运动
摔跤是怎样的摔跤？
哎、欸，说真的，我看不太懂在干嘛。就以我理解，也不像是那种美国的那种，那叫什么 WWW 吗
？WWE 啊
，WWE 对，看起来也不太像那一种。就是我其实也不是很能够理解他们的摔跤在做什么。
对，因为其实摔跤每个国家的规范其实还真的差蛮多。
对对对，那他们的民俗运动就是摔跤。
看来就是中国在那边是无孔不入啊，不管什么产业都一大堆，摔跤馆也要 made in China， 然后连清真寺也可以 made in China。
对，没有错。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我走之前的中餐厅大概有七家左右吧。嗯，然后中超大概也有三家到四家左右的规模，这样子、
哎、不少啊。
对对对，我们那边其实就是相较其他非洲国家，我们的。这种亚洲的资源还算多，因为我们连就是韩国超市大、韩国的餐厅都有五到六家左右，就是那种比较精致的，也不是精致的食堂型的、嗯，就是那种小吃店还蛮多间的。
哦，
对，
那这样的话，你在那边过得应该还不错嘛，对不对？你至少有熟悉的食物可以吃。
对，我觉得因为韩国菜真的是很抚慰人心的一个东西，就便宜嘛，因为比中国菜便宜一点啊。
对对
对，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到亚洲的味道。嗯。对，而且韩国菜好像就是相较于中国菜，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比较对台湾人的这种
友善那样，
就是感觉比较近，因为台湾的那种韩国餐厅感觉就比那种中菜的那种菜的味道就是更贴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没这感觉了，
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就是不太是台湾习惯吃的那种中式的口味
哦，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哇，真的
对，但反而是韩国菜吃起来就是很有台湾味，
什么道理啊？
不知道为什么，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
所以你在那边吃的还算开心啦、啊？
吃吗？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会自己煮啦，嗯，所以对啊，
不然当地人吃的都是吃些什么？
哦，主食其实是鱼欸，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水产比较丰富、
哦，果然是鱼哈。
对对，因为就是肉类比较贵，我们比较穷，不好意思。
也是，对，所以以鱼为主食。
对他们就是会有所谓的鱼肉饭，叫做 jibujin， 就很难念一个名字，对
，jibujin，
对 jibujin， 那个 jin 就非常，就用喉咙非常里面那个声音 jin 出来这样子。对，然后还有 jibuyap 是肉，就是鱼肉饭跟着或者是说肉类的饭。他们的米其实不太是那种台湾那种亚洲的品种，是那种非洲的那种小碎米吧。不是那种 故事中文又叫什么去 故事是那种北非小米，它就是非常干，然后一粒一粒非常非常细小的小米，但是它三界家的米是比那个古斯又再大一点，但是不是像台湾那种很完整的一个米粒，他们吃的比较是碎米那种感觉
哦。
对，然后烹饪的方式就是他们就是会把鱼肉跟就是那个米饭混在一起煮，但是那边当地其实没有什么的叶菜类的东西，应该基本上完全没有，他们不吃那种东西，只有根茎，就是比如说马铃薯、红萝卜、白萝卜这种东西，
那不是就完全没有青菜吗？
完全没有啊，就是只有中国超市买得到。
哎，不是啊，那这样的话OK 啊，
就很啊，有啦，有甘蓝，
甘蓝
菜就是长得很 他们的高丽菜真是之难吃的，他们的品种就是吃起来很恶心，就是他们的那个高丽菜会有一种土味。
它土味是没有洗干净而已，还是
没有？它就是单纯吃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个土味，
不管怎么煮都是土。
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受够了，有够恶心。比较能够吃的大概是大白菜，但也是中国人种的，对，一般人不会吃的那种东西。他们的传统食物就像刚刚说的鱼肉饭，或者是说用基本上是鸡啦，还有羊跟牛，因为他们不吃猪嘛，混在一起煮的那种杂烩饭，对，就是干干的，对，没有什么汤汁这样子，然后是用手这样抓来吃这样子，就是用右手嘛，因为左手好像是用左手擦屁股吧，我记得。
哦，当地也是这样习惯吗？
对 对，基本上习惯还是说，就是跟那个阿拉伯是伊斯兰国家很像。
嗯嗯嗯，
对 对，就是用右手抓，然后左手擦屁股，用右手握手这样子。
嗯嗯嗯，我这样听的话，其实我还是不太能想象那个食物长什么样。但是
就是那种大锅饭，然后大家围坐在地上吃这个样子。
但我可以想象的是，我觉得以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感觉起来就是不行。
如果它变成一盘一盘的时候，其实还可以。他们其实也蛮喜欢用一些，比如说洋葱调成比较酸的酱料混在一起，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嗯，
或者说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特别料理，是比如说有个叫吗啡的，我们还算见仁见智。就我老板很不喜欢，他觉得吃起来像脚臭的东西。
什么？
就是吗啡是用花生酱炖牛肉，听起来很好吃，有没有？
对，花生酱炖牛肉还会出事啊？
对，花生酱其实他们那边都是吃咸的。就是那种咸的花生，但是我老板就是说他们的花生酱吃起来有脚臭味，
什么东西啊？
而且他们也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的吉比花生酱是甜的这种事。
这个
他们不能理解，但是
花生酱是甜的啊。
但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花生可以吃甜，也可以吃咸，
对啦，
所以我们很习惯这件事情，但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其实台湾很多食物都是又咸又甜的。
对，
然后很多外国人听哦，干这三小压到
他们，其实好像对那种饮食的开放性。没有很高，因为像我那时候有招待当地的同事，然后吃豆腐，
豆腐，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口感很奇怪，然后又没味道。
是这样没错吗？是
没错，
这样
就很喜欢。
对，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什么东西，
就是有吃等于没吃这样。
对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 QQ， 好像他们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胶质的东西，
哦、对、
就是、QQ 的东西嘛。
对，就像很多国家其实都没有这个概念的存在，譬如说什么果冻啊，什么菊肉啊，有些人吃到吓到。
对，但是他们也不太吃内脏类的东西。
哇，这么挑食啊！
我也觉得他们在挑什么，没有了，开玩笑的。
不过没关系啊，反正你韩国料理啊，什么中国餐厅一大堆，所以你还是可以抚慰你的胃啦。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公司有请那个所谓的家政妇 AK 女佣、
欸啊、真的假的，
对，她自己也会煮一些比如说比较偏法式的料理，什么 红酒炖牛肉啊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在那边吃的都还可以。
哎、欸，听起来真的蛮不错的啦。
对，而且他们我就是还蛮喜欢那个家政妇的。
对啊，喜欢的点是哪一方面，讲一下。
因为我在那边过就是像小少爷一样、
okay，
就有人帮我烫衣服什么的，就很开心，
服侍的服服帖帖这样。
对啊，就是你到家完全就是耍废就好了，然后有人帮你全部都准备好，而且他们的薪水这样其实算起来真的相当便宜。
等于说你是在那边尊爵不凡啊？
对，我们在那边就是盘大盘子啊，有钱
也是啦，也是啦，
有钱。
哎、欸，不过这样的话，你们平常有什么休闲娱乐啊？我其实有点难想象。哎、欸，
我想一下哦，如果我说是休闲哦，我们那边会有，比如我说你要出去玩的话，但是因为我在那边待太久了，所以大部分都去过了，
已经不想玩了。
对，就是老了，
在家里耍废就好了。
我后期的确都在家耍废，看 Netflix 打 PS4 这样，还有 Switch。
OK， 我可以理解。那你一开始还在年轻的时候吗？
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是刚刚看那个地理嘛，就是三亚是在那个非洲最西边那个角嘛，所以它其实三面环海，在打卡那个地方。
哦，它真的很突出去。
对，它就三角形嘛，的确就是三，哎、欸，算两面还是三面啊？应该算三面了。
三面啊，
对，
對
啊
對
啊、
就是突一根出去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夹角，然后所以它的环海的地方，就是其实海岸线的那个样貌蛮丰富的。
嗯，
比如说我们蛮多那种高级的五星级海边饭店那种的。
嗯嗯，
台湾比较有名可能就是诺富特。
哦，那边有诺富特。
对，那边有诺富特，比较有名的啦。
哎、欸，我不知道诺富特是连锁，其实。
我到那边也才知道，还有什么哦，伊必斯，伊必斯不是五星的，
哦，伊必斯到处都有。
对，然后还有什么博尔曼哦，博尔曼是我在法国有看过，但是台湾好像没看过。
博尔曼，
对，叫 Poor Man， P U L，
Poor Man，
对 ，Poor 是拉的那个 Poor，、oh， 不是 Poor， 不是 Poor， 不是很穷的那个人。
这三小，这是 Hostel 还是这样？
没有，他很高级啊，真的很高级。
原来如此，
还蛮多间这种比较奢华的，然后饭店就是那边的酒吧，或者说他们会有海边的游泳池，哦，
所以你
们
可以去那边去放松一下。
对了，不然就是说也有那种比较高级的海边餐厅，那是比较基本的款，就是平常比如周末没什么事，但也会有那种廉价的时候会出去玩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地方叫什么，一个小沙漠叫做 Lombul。 隆布雷就是一个好像是因为地形的关系产生的一个沙丘，还是我们都叫小沙漠啦，
小沙漠，
对，就是你在那边可以骑骆驼。
哦哇，传说中的骑骆驼，
对，终于
出现
了，
感到欣慰，没有白来。
对，那边其实蛮好玩的地方是，它真的还蛮有沙漠感的，就是整体的气氛。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帐篷，嗯，算是架高的那种帐篷，睡在那种就是那种毛毡毯里面啊。对，他们的饭店也不是饭店，因为他们那个算是个 resort 吗？一个营区，一个小营区的柜台，那种大的帐篷搭建起来的。嗯，然后吃的是那种摩洛哥的塔吉锅这样子。
哎，怎么会那么富？他那边为什么会对啊如此摩洛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骑骆驼又吃塔吉锅，
就有点那种风格在。对，哎，然后晚上会有萤火晚会，他们就是会有人出来表演啊、唱歌啊、嗯、看星星的活动之类的。但是星星真的很漂亮，很惊人。
哦，我可以想象，
对，完全没关爱，算是我在那边就出去玩蛮好的经验之一，这样子。嗯，然后会有什么？比如说他们也会有，因为刚刚说海边的海岸线蛮长嘛，也会有一些水上活动，比如说冲浪这些，有一些冲浪点。
哦，冲浪哦，我那边冲浪应该蛮爽快的。
对对对，有一些比较好的冲浪点，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远离首都的一些比较好的那种度假村型的饭店，有一个叫沙里的海滩，算是就是很多那种欧洲人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来这边避冬，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小别墅都会买在这一区。
我靠，
对，就是冬天那种欧洲很冷嘛，他们就会跑过来这边避冬。
哦，然后一边去海滩那边晃一晃这样。
对对对，那边也是蛮有趣的。然后附近也有一个类似自然保留区的地方，它是自然保留区吗？我们是叫野生动物园，但它好像是保留区，其实一直也搞不懂它的定位。
所以是可以去那边看动物的。
对，它是占地好几千顷的那一种保留区，因为然后他们那边就地很大嘛，然后没什么人。
欸，塞内加尔的动物到底是？
哦，他们的那种比较偏当地的特有的动物，其实是那种剑羚。
剑羚是什么东西？
就是。羚羊，但是头上长了两只很大的角，很尖的那一种。
哦，你说剑是那个 sword？
对对 ，sword， 对对对，哇，那种剑灵。
所以它脚是可以戳人这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攻击，他们看到人会跑这样子。哦，可是他们里面最多的动物是这种
剑灵，哇，还蛮酷的。
对，他们当地的啤酒品牌就叫 Gazelle， 意思就是那种剑灵的意思。
哦，剑灵啤酒的意思。
对对对，他们当地的特有产。
欸，哇，所以去那边就是该看剑灵，有代表性的。
但是其实就是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一直长得像，
对，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哦，
很大只的羚羊，
哦，
对
，OK。
同时就是因为那个保留区很大，然后也有保留一些其他非洲国家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啊，嗯，然后长颈鹿啊，或者说斑马什么的，就是一些草食性的一些动物会在那个地方。
嗯，不知道我是刻板印象还是怎样，我觉得斑马、大象跟长颈鹿听起来超级不西非。
对，他们很不非常不西非，但他们就是引进来的，也有犀牛，
就是可能东非抓来的。
对对，就唯一一只犀牛，然后跟其他那些刚刚提到的动物比较有趣是，他那个动物园是你可以自己开车进去的那一种，嗯，不是说动物都关在笼子里啊，然后你过去参观没有，他是你要自己开你自己的车子，嗯，然后在那个导游陪同，他导游会就是循着足迹，然后帮你寻找动物，然后就是他停在那边，然后往那边看会有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有一次是真的那种，还会有长颈鹿探头进来那种，
穿到你的车窗里面来。
对啊，就靠很近啊，就是可以摸，但是导游讲不要摸那种。
对对对，
这蛮有趣的，
也算是一个微 safari 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就是有类似那种感觉，
但是不错，
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景点吧，刚刚是说它很靠海，所以它其实周边还蛮多那种小岛的资源的。哦，塞内加尔它的首都旁边还有两三个小岛，然后其中比较有名一个叫做 Ngo， 一个叫 Gohe。那 Ngo 自己我是没有去过，但听说蛮好玩的。嗯，然后 Gohe 是一般当地人俗称就叫奴隶岛的一个地方。
奴隶岛？
对对对，就是以前在那个人口贩运的时候。黑奴贸易的时候，就是那边就是会集中西非地区的黑奴，然后到那边统一，我们说出口到其他，哦，对，啊，
这个转运站的概念，
它是一个中继转运站，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就，嗯，忘记是什么战争，所以后来就是法国把那边就是变成一个军事的要塞，就是有建一些城堡，然后一些炮台在上面。
哦，所以去那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些军事设施的遗迹。
对，有遗迹，然后也有当时就是贩运奴隶的。我们有一个叫做 La Maison de Guang 的 Esclavage， 好，中文应该是叫做奴隶之家。
哦，奴隶之家就是以前让他们住在那边的居所这样。
算是关押的地方。
对，说居所是我是太保守，
对对，你比人比较好
这样。
它算是一栋，好像印象中是不是总督的家改建的、啊？反正是一个官用的设施，就是奴隶在那边会被分级
哦。根据可能什么体魄啊，什么健康
程度，对对对对，根据你是不是根据你的性别，嗯，比如说女人。可能就是会卖的比较好，因为年轻的女人，然后是不是处女，然后就是你的年纪，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健康状况之类的来做区别之后，再统一装船这样子，这样讲好像这样货物这样子，真的是。
当时他们
当时的确是这样子啦，对，因为我那时候有去听他们那个导览的讲座，对，如果我的法文就是还够好的话，应该是没记错。
OK， 好，所以这个奴隶岛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当时人口贩运的时候的，
对，
高峰期的时候的状况。
对，他们有一些蛮多相关的一些遗迹在那边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有些人后来就是被卖到美国之类的嘛，嗯嗯，那就是那边也有一些铸铁的一些铁铸的艺术品，比如说就是铁的棉花，嗯嗯，对对，就是有一些象征性的雕塑品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那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他们的上面遗留下来的房子就比较法式一点。比较欧洲式一点，比较有殖民风格的色彩，就是比较鲜艳一点的那种比较粉红色粉黄色，所以整个岛就是加上他们整个黄黄那种感觉，那个色调就是蛮和谐的。嗯，对。
欸，那我好奇在打卡市区的话，它的城市的感觉是怎么样？
市容哦，
对啊，
其实真的蛮看地区。如果你在非常非常市中心的地方的话，尤其就是以前那个法国殖民的时候，那个最精华部分，他们总统府那一带非常的就是有法式的色彩，法国的色彩，尤其他们就旧的火车站就是非常有殖民风格，
就是看起来一个法国人
很欧式。而且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很早期的时候殖民嘛，所以他们留下来的路都很小一条。
哦，是。
对对对，他们的路就是单线道这样子，很多很多单行道，真的会开到疯掉这样子。如果你要说市容的话，其实整体首都就是很挤很小，很多人。
哇，所以堂堂一个首都啊，挤成这样。
所以他们现在有新的计划这样子。
他是要怎样？
他们就是尽量的把一些政府机关迁移到市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公司工厂的位置那个地方。
哦，所以你那边会变成新的首都对不对？
算是，对对，新的行政中心，就是新的机场已经盖在那个地方了。哦，新的机场真的好很多，
所以等于说啊，应该说信义计划区啊，
对对，他们新的那个旗舰区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新的机场啊，然后新的港口啊，然后新就是把所有的比如说各个政府部会都慢慢搬过来这样子，因为那边地方现在比较宽阔，嗯，然后会有现在他们现在铁轨也建起来了。
铁轨也建起来，
对，好像是法国出资的吧，就是他们的 DLF， 就是那种区域的快铁这样子，嗯嗯嗯，就是从首都达卡一路连接到他们新的机场，在另外一个省吧，叫做 Rifisk 省吧，我有点忘记他名字了，因为毕竟已经离开两年了。所以他们现在有蛮多政府的一些新的计划，然后在迁徙这些部会，所以就是地价其实也慢慢就开始涨起来了，就是可以想象说后面的生活应该是蛮精彩的，在那边草地皮的生活，
离开来不及吵了。
对，因为我们公司刚好在落在那个新的计划区里面，
真的是发财发财。
对，我觉得老板应该蛮有眼睛。
哇，欸，你刚刚讲的那些就是你在打卡附近可以去的地方，或者你的休闲娱乐，可是都是在城市外，对不对？嗯，那在城市内的话，最总是有些去处你们需要打发时间吧？还是说当地人的休闲娱乐是什么？
当地人的休闲娱乐哦，
对啊，
我想一下，当地人都在做些什么？欸，讲到当地人休闲娱乐，一直就是有一个事情，我一直很想，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文化观察。嗯，我同事们好像不这么认为啦，但是我一直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路上就是有很多的行人，但是是无所事事的行人。
你说完全没有目的，在路上只是要走路而已。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看不见的手把一群人撒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落在那里，很像植物这样子生根。
什么意思？
很难理解对不对？
讲得很可，
很难理解对不对？
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真的就是在这边我很喜欢观察路人，我就发现说路上就会有很多的行人，也不是行人，就是路人，但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在等待，他们好像想要等待些什么，但又好像没有在等待些什么，他们就只是散落在那边，但他们也不认识彼此。
什么东西打卡 NPC 啊，
很奇怪，很像很像很像，就是好像你在他们在就是被放置在那里，就是一个放置型的手游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被放在那里，但他们也无所事事，彼此也不认识，然后又不交谈，然后就在那个屋檐下，然后在乘凉，或者是说躲在那个骑楼下面，我就会觉得很疑惑，就是 他们在等些什么？
他等你去触发剧情呢？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就很疑惑，尤其是在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监理站门口，就会有一群人。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很疑惑，或者说经过就是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环保局门口，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地方会聚集一票人，然后大家就是或坐或站。
这也是他当地的休闲娱乐。
我不确定他们是在休闲，因为他们看起来没在聊天，看起来也不认识彼此。但是我后来我问了一个当地的同事，他说他们可能是在等工作。
等工作？
我们有时候会就是捞蛮多的临时工在路上捞人。
路上怎么捞？你就哦，你在那边没事哦，过来过来这样。
对，这是这样在叫工，对，有时候会蛮像的，对。
不是啊，临时工是这样真的。
有时候就是那种非常临时的，就好像我之前就是我们之前要搬家，可能要搬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一个台湾的同事，他就是一个大姐，不要再说阿姨，大姐，他听到一个生气，他是一个大姐，他就是说好，我帮你去找人，他就是很下楼，路上随便喊了一个人，然后就说我给你多少钱来帮我搬东西，我说哇靠，
他那个人就来搬了，
对我那时候好像我第一年来，我还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魅力，
对，后来你可以自己开始上街喊人，
我会叫人家去帮我喊，我不会自己去。还觉得太羞耻了，但是我当地的同事有办法帮我喊得到人
哇！所以大家在路上坐在那里站在那里，其实真的会有工作掉下来的，
可能是等工作，或者说其实是另外原因，就是说失业率太高，大家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干嘛。
对，就可能就是出来就是
在家也不知道干嘛。
对，但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刚刚说就是很挤很小很多人，所以车子的污染很就是车子的废气啊，然后热气什么的，还有风沙。我就觉得是他们有办法坐在那里一个下午
特别的跑那边去吸废气，这样
就我就想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 specific 的目的，但
就是没有，
我至今没有办法就是找到这件事情哇，找这个目的，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生活作息，
这到底是不是烧钱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如果说他们自己本身的烧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非洲人的名，我不知道是非洲人还是当地塞内加尔人，他们的民族性是这样，就是非常的喜欢与人相处与人接触，就是他们很喜欢聚在一起聊天，也不一定聊天，就是人聚在一起但不一定会真的聊天，
只要有人的陪伴就好，可是不用开口。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我的观察，有趣
这蛮屌，
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参加了不少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比如说会有五一劳动节，或者说谁的婚丧喜庆，红白帖的场子我都有去过，而且还蛮多场，我就有观察。
你是要竞选是不是？还是
很像多，很像明代哦。没有，因为我在那边算干部啊，所以他们都会邀啊，然后我就不得不去。
做人情啊，
对，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兴趣就是很高昂，说哎，就参加像当地的，对，
反正大家没来讲话是。
对，这是我觉得很惊讶的，
真的假的？
就是他们的活，就比如说婚宴好了，可能就是然后一些仪式啊什么的，那后来就结束了之后，我就想说，那后面要干嘛？就其实也没什么活动，就是大家会，他们基本上都不管是各种场合都会搭一个棚子，然后召集左邻右舍是邻居朋友啊来这边，就是坐着
发呆，
这是大发呆耶，这是大发呆，就是你会期待说会有表演，会有致辞，会有一些唱歌，会有一些东西吃，没有
哇，所以、
会有饮料啦，
对啊，就是大家集体喝着饮料发呆。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就会问，我就问我同事说现在要干嘛，他就说就是处着，我想这就是种放置型手游
哇，所以这个看来你在路上碰到那些人不是特别，就是并没有什么特别，是真的是这样子，
好像是他们真的就没什么事做，然后就真的就是处着，就是我们预期说婚礼会很欢乐，
对，
会有一些活动，但是有没有错，但可能是更晚的时候会偶尔跳舞，就是他们跳舞也蛮特别啊，就是大家就是他们会请一些乐队，当地的乐队，就是大家会围在那个棚子的中间，大家开始跳舞，就是想要跳，你就出来跳一下，然后再回去跳一下，再回去。但在那之前，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那个等待就是大家就坐在那边空着一整天，然后一直到晚上。
不是啊，大家好歹讲几句话吧。
就会聊，就聊一两句，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时间是太漫长了，你也没那么多话可以聊，后来就大家陷入一片尴尬，然后大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的，我还可以滑手机，但我不知道那些不能滑手机的人他们到底心中在想什么，
太悲剧了，就跟你去上厕所没带手机一样悲剧，
对，就一群人没有手机啊，在那边一起上厕所那种感觉，就还蛮有趣的一个画面，
这个是很珍贵的文化观察，
我真的至今也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我在想说，这应该算是他们的消遣，因为他们真的还蛮多的这种各式婚丧庆。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家族性就是凝聚性很强，
对，
就是很远的远亲，他们都会认为是家人。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就说什么他的妈妈的谁什么，反正很远一个地方，他要给他钱，因为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要念书怎么样。我跟他说你跟他熟吗？你跟他认识吗？他说没有啊，但是他就说他就是家的一部家人的一部分，
所以就要给钱。
他们就会就是互相赞助，就
互相资助，
互相资助。对，就是我们很多我们工厂会有当地的员工来借钱。嗯，那我其实一直都是不是很 appreciate 这种行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他们的待遇其实在我们公司算是在当地算是还不错了。嗯，但他们常还是来借钱，原因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他们自己就是爱乱花或者怎么样，但就是他们的有很多
的
亲戚都
扒着他要钱。
对，他们就是那个民族性很强，因为其实当今天他们反过来的时候，变得他是要去向其他有钱人借钱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借的。
对，所以说他来要钱也是有苦衷的啦。
他会变成一个我不知道，我会把这个人单独拖下来拖下水的感觉。
哦，就是说
他
的工作很不错，所以全家族人都知道。
对，然后就会到处会有那种亲戚会来，就会
借我一点就一点嘛，这样。
对，然后他们又很难说不
啊，这个实在是很难啊。
他们那种扶持性跟那个凝结性，社群凝结性是非常高的。嗯，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在那种比较未开发国家吧，应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说吧，会低度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就是这种这个人与人的连结性是真的非常高的。嗯，我真的有被惊叹到，因为在台湾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对，台湾是我觉得台湾算介于中间吧，对不对？
对，中间那已经偏背道而驰中。对
对，哇，所以看起来他们是以家族为家族，
对对对，
以家族为单位的一个社会结构这样。
对，就是其实连朋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子，也是蛮紧密的。嗯，对。
所以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塞内加尔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出什么大事，就是他的政局算稳定嘛。嗯， 嗯， 嗯，然后整个情况不像是他很多邻居，其实常常一天到晚
对
会发生什么怪事，
蛮多恐怖攻击在附近的。
对，
比如说附近的马里啊，嗯，然后几内亚跟象牙海岸。还有那个叫什么，毛利塔尼亚，其实他们附近这些国家都有恐怖攻击过。
对，对，塞内加尔独善其身。
我们算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还没被炸过。
欸，不要说太早。
对，至少在我待的那四年里面，其实蛮特别的地方是说，周围国家都被炸过一轮，然后我们那边就是都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周围国家一有这种奇怪动乱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会特别紧张起来，就是会有很多的案件行为。
案件行为，
安检，安检，
哦，安检，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那边会有唯一的一家 shopping mall， 嗯，那家 shopping mall 就是比较高级的饭店，进出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是会要开车厢，
哦，
就是开后车厢，看你的手套箱，对，然后就拿那个很像平常那个特务吗？不是对，探进去的时候也要探测棒，没有错，还会看你包包什么，但还会有那种就是一个镜子伸到你车底看有没有装炸弹那个东西。
哦，你说这样倒反射，
对对对，反射镜的那个东西，
我靠，
就真的会蛮严格。只要一发生这种事，然后就是在国道的部分的话，也会有你随时的抽检之类的。嗯嗯，对，就怕那种恐怖分子流落进来这样子。
对，不过也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嘛。
对，就是他们的政治环境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蛮那个蛮正常的，就是他们那边也是民主制度嘛，然后总统也是有交换过几次的。
嗯，政党轮替过，
政党轮替过，就是偶尔会有抗议。嗯，但还算是平安在落幕的状态下。
哇，这个算是相当难得啊。
对，现在以他周围国家来看的话，真的是蛮惊讶的。
对，以他的邻居的标准呢，
对，算是领头羊啦。那个西非整体那个经济共和体的话，他们那边就是前法属国家组了一个叫 ECOWAS 吗？我有点忘记耶，还是叫 BCR 应该是法文，就是一个西非经济共同体。然后，主要领导人是塞内加尔算领导，还有那个奈及利亚，
就是经济比较好的。
对对对，就是联合什么贝南啊，然后这些其他国家，就是组了一个。那他们就是，我们其实真的变成是共同货币。
哦，是哦。
对对对对。
哇，那共同货币叫什么名字？
我们那边叫西非法郎。
哦，西非法郎。
对，我们那边是跟欧元是固定汇率在换的，好像是1:6吧。
哇，所以就算是稳稳的啦。
算是，对，我们那边的固定汇率，不管就怎么波动，反正就是1:600法郎这样子。嗯，对，西法，我们叫西法。
欸，那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塞内加尔如果真的要挑一个西非的地方去工作， 三连假日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有，我应该会跳象牙海岸。
哇，我以为你要，
我有去过象牙海岸，
我以为你要来业配那个三连假日一波就会想去象牙海岸。
没有，我是说以私心来看，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去过象牙海岸，
就差别是
我觉得光是气候就差很多欸。
啊，怎么说、啊、
因为就是它那边更靠近赤道，其实比较像台湾一点，就是很湿热。嗯，就三连假日是干热，然后象牙海岸的话其实整体感觉跟台湾有点像，很容易下雨。
那、啊、你喜欢湿热啊？
我比较就是觉得说有台湾味。
原来是想家。
他们那边也是经济发展更好。
哦，
对，那边的经济发展比较更惊人一点。就我们那边的家乐福是那种像台湾的那种量贩店小超市。
哦，
但像海岸的家乐福是那种大间的那种大型的很巨无霸
的家乐福的。
对，然后有星巴克。
原来是想喝星巴克。
我觉得很惊人。我们当年三月假开的第一间肯德基的时候真的是
举国欢腾，这样
举国欢腾。就只差星巴克没来了。
搞不好现在有了，说不定欸。
搞不好有。
那哎、欸，不是说你要业配你老板？
哦，对对对，就是反正我们就是，
我刚刚是做球给你业配，就
啊，对，我今天没听出来，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就是，我虽然离开前工，但我跟我们老板其实一直都还蛮好。
嗯，
那就是他一直有在跟我们讲说，就是他那边，因为我现在离开了，然后有在欠人手，
你要抓替死鬼子
啊？没有，我们那边工作其实。我当初离开就是疫情嘛，然后现在就是想说，就是我现在有在做别的事，就是有别的那个生涯规划目标，那暂时可能就是没有想要回去。
嗯，
也其实有在考虑，他其实也有拉我回去，反正难说，反正不确定。但 anyway， 反正就是一直都有在缺人，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一个远洋渔业间，就是食品加工出口的一个工厂，然后需要管理职这样子。如果会说法文的话，当然是非常好了。
如果需要的话，打这个电话吧。
对对对，可以放在资讯栏吗？有放在资讯栏吗？
真的假的？是你的电话吗？
啊，没有没有，是公司电话，老板电话。
可以啦，我可以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或者说我在分享在哪里限动之类的都
可以。好啊好啊好啊。
对，欸，所以你意思是说不说法文也可以啊？有这种事
啊？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希望啦，因为我们其实那间公司也蛮妙的，就是算一脉相传嘛，就是因为我们老板其实是大我14届还是3届的学长，
哇，也是中央法文。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也不认识他，一开始是进去公司才知道的。那后面几个进来的都是我的学弟妹，
这个老鼠会体系。
对，以后就是大学那个真试的时候，就是没有要来非洲不准进来。
对对对，就是入学先切结束。
对，就是至少要绑几年约在那边工作再回来，
赎身这样。
对。
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三连假日工作的话，可以留意我们可能 IG 啊或者哪里有分享相关的职缺资讯，说不定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细节问的话，就工作细节可以再问我这样。
OK OK， 对，有兴趣可以问 Lucien。
对对对，
看看那边的具体的状况如何，
蛮好玩蛮好玩。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感谢你咯。
好，谢谢谢谢。
哇，身为我们西非解锁的难得的来宾，这样我真的是感动啊。
没有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朋友可以推荐。
好好，欸，我们等下结束聊，你可以就封你为解锁地球那个西非区 HR。
好
哎。、欸，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们解锁地球到现在很多人热情推荐我们来宾，真的有些人一推荐就推荐5-6个这样。我想说你是你只有受雇于我
跟粽子一样拉一下拉一串这样起来。
对对对对，像我们现在那个阿拉伯语区已经有那个 HR 了，这样
有有有，看了不少集，
就靠你了。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那之后听众可以检视一下，如果我们还有更多法语区的单集的话，代表说这个 Lucien 的业绩还不错。如果没有的话，代表说他是被 fire。
应该没有，应该会很多了。
好，感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耶。